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9月14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塑造我们，使我们每天都能够活在主的爱中。求主除去我们心中的罪恶，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9月14日。存心节启示录14:19-20。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他们被踹在城外的酒榨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黑体字强调的是，他们被踹在城外的酒榨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那是我参与圣工的第一天，故我的那个教会组织的个人见证导师提出要同我一起度过那一天。由于对自己的待人接物缺乏高度自信，我便欣然同意了他的陪伴。他建议说，一开始让他来带我，为我做示范，让我看看怎样敲门，怎样找话同人交流。第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分发健康杂志。那天他带来的杂志上有吸烟之害处的信息，杂志的封面有2张照片，一张是健康的肺，一张是因多年吸烟而受腐蚀的烂肺。当人们开门时，他会把杂志出示在人的面前，然后问，请问您吸烟吗？如果这个人说是，他就会指着那张照片说，这是一个健康的肺，这是一个吸烟者的肺。当此情景，我们拜访的人总会马上面露恐惧和厌恶的表情，他们都热切地接受了那份杂志。下一周我再同他一起去对上周的拜访做跟踪拜访，每个接受了杂志的人都戒了烟，亲眼看到的那张照片以及随之而来的解说文字促使他们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为我们让他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大大的感谢了我们，他们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拜访增加了他们下决心做抉择的能力。我继续拜访这些人家，为他们带去了各种各样主题的杂志。但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在2周之后发生了，那些温顺的戒了烟的人全都坦白，他们在同我们接触的2个星期之后又开始吸烟了。显然恐惧是一个很强大的改变人的动机，但它的影响力也不过只有2周而已。这里酒榨的景象的确令人恐怖，约翰似乎铁了心的要吓唬一下那些还犹豫不决的人，要他们痛改前非，顺服基督。界限已经画得很分明了，恶人将遭毁灭，聪明人现在会选择基督，现在就重新做人。恐惧是一个很强大的动机，但它却不长久。如果读启示录让你感到有重新做人的动力的话，那么请不要犹豫，现在就做一次真心实意的决定，借着完全献身给基督，重新确定人生的方向，新的习惯会形成。当你的恐惧消散后，你就有可能征服你的软弱。希伯来书3:7-8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今天蒋宝林老师在这里黑体字强调的存心节里头的那个景象哈，就是指最终的在上帝大审判的时候，启示录用象征性的语言所描写出来的。启示录14章描写了2次收割，一次是义人的收割， 是用禾捆庄稼的收割来象征的，还有一次是对恶人的审判啊，就是用葡萄被踹在酒榨里啊，然后踹酒榨的这个比喻来形容恶人的受审判，恶人的被刑罚。那么这里讲到说他们被踹在城外的酒榨里，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德玛的脚踝远有600里哈，血流成河，而且那个河还波涛汹涌还很高哈。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启示录里头的这些形象它都是象征性的啊，而且我们读启示录书，我们读到其中的这些描述，对末日审判的描述，它不应该跟我们在其他书卷当中所认识的上帝的形象有冲突啊。如果我们这一个想不通的话，不能够把启示录同其他圣经书卷相和谐的话，那我们启示录其实我会读到一个跟我们所熟知的神的形象相矛盾的一个形象啊。像这里等于就是说你不信上帝，上帝就整死你，而且把你整得很惨啊，像踹酒榨一样啊，那么多的人历代以来的人他上帝都要整死你啊，然后把你像踹酒榨一样的把你在那个地狱里踹啊。那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用象征性的笔法在描述。我也在读这一本书的时候不止一次的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越来越相信恶人的灭亡是恶人拒绝神啊，是恶人心肠刚硬拒绝神的感动，然后他们坚决站在神的对立面，而恰巧又那么巧神又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你站在了生命的源头的对立面，那你就只有死亡一条。但是这些恶人他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他就是我宁愿死我也不想跟你们待在一块儿。那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是这样子的啊。像我们谈不来的，没有共同兴趣的，没有共同价值观的，没有共同人生观世界观的人在一块儿真的就很难过说实在的，我前几天一直到今天，实际上我都是在我的舒适圈之外在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汪小航女儿然后带着她的朋友，她朋友也是个养猫的啊，这几天杭州不是很热吗？他们给猫开空调反正就是什么钱都花在猫上然后狗上哈然后讲的话也都是这些，然后看的东西也莫名其妙都娱乐的娱乐性质的这些东西。然后你还得陪他们玩，还得陪他们不仅打破了我平常的作息，而且也是让我就是我自己的规律生活规律。其实我想到不远来我就是来退休的你说如果让我一天到晚接待还好他不是一天到晚他就是这么要不要来一下哈，来一次，而且本来鱼他也应该他来休息也是应该的，我完全没有任何怨言，也很开心哈，不也很能够平静。你说很开心也不至于哈，我也不要说假话，但是我觉得我很平和，然后也很接受这些事情，然后也是尽量去接待。但是真的就他，因为我自己的生活被打乱啊，然后他们跟我的这个世界完全两样的。你要叫我去接纳他们的不同，尊重他们，我可以，但是要叫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行。而这几天我们基本上就都在一个屋檐底下然后你一天到晚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个就不太好啊。所以我基本上都在一楼在一楼，然后我尽量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就是觉得不太舒服。我想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如果要来进入到我的这个世界当中，好，我现在是自己到了三楼，我今天实在不愿意再继续陪了，他们等会儿2点钟也差不多该走了哈，然后我也应该要做自己的事情了，我就上来，然后等会儿吃饭，我跟汪小航说，我说你等会儿陪下去，汪小航这几天其实也在打吊针，在发烧，但是也得做饭，他做中饭，我做早饭，玉的男朋友也来了，三个人啊，然后今天就离开，就去杭州，天气又热但是我是觉得这小孩子回到家是应该的，所以我都是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哈。我想到正好聚来不是也一样吗哈，但是的确不是我的舒适区，我可以这么说啊。包括正好聚来也不是我舒适区，嗯，为什么？因为正好聚跟我生活习惯太不一样了啊。还好正好聚他自己也不愿意跟我多待，他也差不多就待个两三天，然后有的时候就算有朋友来顶多待个五六天啊，也就走了。玉玉这次待了差不多将近三个星期，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在我的舒适区范围之外太长时间了，嗯，还好，嗯，还好，就是，嗯，我把这些事情事先都已经理顺了，思想都已经想通了的，那，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跟弟兄姐妹说，这是在我的舒适区之外的。所以其实这样天国也是一样的，我要去天国，我觉得很舒服，很舒服，那个就在我舒适区之内，很熟悉，什么东西都熟悉的，上帝是我熟悉的。那个天国的生活方式，天国的大家谈话的话题也都是我熟悉的，都是我喜欢的。哎，但是那些他不喜欢的，你就没办法，他真的就不愿意去融入到，他觉得就是给人一种那种陌生感，陌生感就让人觉得不舒服。真的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尤其是我是觉得年纪越大，我越是就是不能够。长时期不能够，长期的长所谓长期，我觉得就一整天就对我来说算长期的，长期的跟一个不熟悉的人相处。所以有些弟兄姐妹来说啊，刘一牧师，我们想过来看你，我心里真的说最好不要来看我，因为我在成都、在上海、在北京，都做过牧师，我的信徒多得很，但是我跟他们都只是信徒和牧师的关系，没有谁我非要跟他们在一起，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朋友，有我自己的圈子，然后有我自己的舒适的圈子。所以有些时候是有些弟兄姐妹实在没办法接待一下，但是我真的我也会有些事情，我也会让他们觉得我并不是以朋友的方式来接待他们的，我会有我自己的界限的。可能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就是打定主意，你们不舒服下次就不要来了，但是这就是我接待你们的界限，我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就这么样子。好，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就是你到婺源来，你来问我，该怎么玩，我可以给你提供咨询，但是我也不是专业的咨询哈，我可以把汪小航的这个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跟他联系，但是真的不需要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是来退休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一些圈子的朋友啊。我现在也不是任何教会任何教友的牧师，包括空中教会，其实我这个牧师都很特殊，我只不过就讲讲道跟大家，就是网友的关系啊。然后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私下有联系，那这些弟兄姐妹我是比较在我舒适圈之内的啊。而且我觉得上帝给我的使命就是让我不要太多的去顾及其他的，因为家里人一多，我的思想真的就集中不起来啊。像这几回这么多天，我基本上没有干多少事情啊，我觉得这就浪费光阴啊。但是对他们来说，整天就看这个看那个看无聊的东西，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我不是这样的，我有一种负罪感啊。我要是这一天我不讲讲道，不钻研一下圣经啊，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就是每个安息天上帝给我个机会，让我能够在网上讲课。网上讲课实际对我来说就是让我这一周我能够至少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且我有正当的理由让自己可以不陪别人，然后让我自己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沉浸在自己研究上帝话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像星期四星期五我就可以不陪他们，然后就有正当的理由，我就在家里准备我自己的安息天的讲题，我就很高兴很开心，这是我舒适的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些，就是说天国实际上它有它自己的氛围的。为什么有恶人啊，他不愿意去天国，因为天国不是他的舒适范围，他的舒适区就是跟撒旦在一块啊。但凡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跟撒旦在一起，你看到那些恶的事情，看到那些邪恶的事情，你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就是圣灵在你心中，你就是属天国的，你就不要怀疑上帝会不会救你。你有这种感觉，你向往跟上帝在一起，上帝一定救你啊。在起初的在这里所谈论的是以象征性的手法，象征性的形象在谈啊， 谈的就是那些不愿意来接受上帝天国文化的，不愿意融入上帝天国文化的人，将来他们要失去生命的源头。然后圣经就用踹酒炸的这个形象来描述而已，看起来很可怕，实际上到最后恶人的死不是上帝加给他们的，他们的可怕是他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那么蒋老师就说，他说在启示录当中有这么一些可怕的描述所以可能呢就是让人觉得怕，然后就会想要悔改，有可能啊，当然我不相信这是上帝的本意，但是上帝会把后果告诉我们。那当初我也跟弟兄姐妹说过，我当初我信上帝，我就是被吓进来的但是正如蒋老师举的这个例子他一开始去做派书报员的时候因为看到那个烂肺，吓得那些抽烟的人赶紧戒，但是两个星期之后又开始抽了，为什么？恐惧消失了嘛，恐惧消失了过后他不怕了嘛，或者他再看那个他麻木了嘛，他看过一次再看第二次对他影响没那么大了所以就说我们要人改变有很多种动机，一个是利诱，一个是威逼，威逼其实就可以说是恐惧在背后利诱是利益，利诱也可以让人改变，让他达到目的恐惧也可以让人改变，威逼也可以让人改变，但是上帝对这些都没有，上帝都没有采用这些来让我们改变，而是采用十字架。耶稣说，当人子被从地上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吸引，而且是怎么样的吸引？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他是掏心掏肺的，张开双臂向我们展示他爱我们，爱这个动机是最持久的。但是我也要提醒一下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需要每天的去体会神的爱，而且我们需要刻意的去祷告，去求主帮助我们心中能够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能够认识神的爱。因为人天生是不感恩的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以色列在旷野一会儿又抱怨，一会儿又抱怨。其实我看了以色列人，我最后看我自己也是这样，很容易就忘记神的恩典，很容易就会担心，很容易就会不感恩，很容易就会抱怨，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不断的从上帝那里去认识上帝的爱，然后不断的接受上帝的爱，然后刻意的每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能够充满爱。一个感恩的人，他心中会有爱，爱促使你感恩但是寡恩的人，薄情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薄情寡恩的一个人，那其实我们就是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还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罪性罪性造成。那天我在听出埃及记的那个心理学家带领的一帮学者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心理学家也是说我们罪人的一个普遍特质就是很容易就不感恩不感恩是罪人的特质，感恩是圣灵的感动，是圣灵的恩赐圣灵会把感恩的心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要刻意的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还是因为恐惧，因为怕审判才来信上帝，这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进天国的动机。因为天国的人都不是因为恐惧，天国是因为饱尝了神的恩典，然后充满了感恩的心然后出自于内心的这样对神爱的一个回应。而恐惧它的影响力只有两周的确是这样，就顶多两周所以我们在看在这里，我们就要真的要检查一下，我们今天来信主，为什么信主？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要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有三个层面，有三种水平。最低层的就是因为恐惧，我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可能神不高兴了，神不喜欢我了，神要离开我了，要惩罚我了这是最低级的，可能我们都经过，不是可能，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想讨神的喜悦，所以我来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时候神的旨意还在我们之外，还在我们内心之外。我们是想讨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去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还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只是我们想要去遵循。为什么？因为可以讨神的喜悦。这是第二层，第二个层阶段啊，这不是最理想的阶段，因为你还清清楚楚意识到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我自己的意思。第三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上帝很可能都会塑造我们啊，不说每个人，大多数的基督徒上帝都会，当我们到了最后我们的生命的基督徒生命的成熟阶段的时候，我们会说，哇，我遵循神的旨意，因为这就是我心里乐意的，这就是我想的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跟神的心意是深相契合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心被改变了，我们整个内心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了。我们如果要改变，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爱在我们心中，因着有爱我们就可以改变。爱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爱无坚不摧，彼此更坚强，这是圣经上的话语好，我们来看一下蒋老师他今天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今天不要逃避让自己改变的极端行为。有时候我们让自己改变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会要刻苦己心，对吧？这他这极端行为不是说坏的，是那种真的刻苦己心的一些事情，要做出决定下决心。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逃避，圣灵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上帝就会帮助我们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